anticipation. I was unsure. Spent too much time trying to seem mature. Took it for granted. I know I took my time. But I've come around.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节目。我记得就是我们上一次办了那个杭州的七周年之后就又隐退了一段时间，我又宣布复出了，这是发通告啊。然后这期节目迎来了我们非常强大的明星阵容，我请来了五个嘉宾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然后最近现在是九月秒，然后就九月末，最近的那个盛夏，今年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还是挺多的，而且因为这个后疫情时代，好像大家也都是特别就是饥渴，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差，就很需要这些东西滋养我们。然后今年夏天就特别多，我个人觉得就特别多这种女性议题，作为要么作为一种潜意识，要么作为一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招牌也很多。然后其实我之前很少看综艺，但是今天就有一种要吃饭的感觉，所以必须要看了。就看了一下这个脱口秀大会。其实我特别喜欢把它说成吐槽大会，然后一直提醒自己这不是吐槽大会，是脱口秀大会，因为特别喜欢说吐槽。你看我们节目名字也有吐槽，然后所以这期节目就是来跟大家聊脱口秀这个这个艺术形式和今年夏天这个就是李诞发起的这个节目的第三届和其中的很多演员。然后因为就是我们这期也算是一个脱口秀，我们也请来了五个嘉宾跟我做群口。我们就在开始的时候请五位嘉宾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就从刚刚的那个顺序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梦女孩，然后是一名程序员，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很开心，特别喜欢呆逼。
谢谢梦女孩，声音其实让我觉得特别有那个脱口秀现场，
对对对，
很多女生，你声音其实辨识度很高，
是的，
是吗？
对，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接下来。
好的，大家好，我现在特别有这种很恍惚的感觉，有可能是北曹听多了，所以我老感觉自己分不清楚自己现在是在 online 还是在自己日常的听我们北曹的节目，听好呆逼在那边嘚吧嘚吧嘚。OK， 好，大家好，各位曹友好，我叫豆王，然后目前的话是清华硕士在读，然后也是疯狂的很喜欢北曹，尤其是喜欢我们北曹当中的女权战士呆逼。谢谢大家。
豆王是清华的妹子，很优秀，之前跟我来聊天，然后就特别惭愧。其实这不是我，就是豆王不是第一个上北曹的清华嘉宾，其实上好像来的清华同学挺多，大于北大的同学，真的北大的同学，主要是北大同学看到这个题目就会那种地铁老人眼，然后直接错过。
有可能是你们
人。但是我作为清华表示特别喜欢北曹，我之前还有跟杰斌说，要不我也搞一个。那个在清华
搞
一个清草好了，
比我们做的要好一点，至少是质量那个上面，就至少会，刚刚还逗完我再说，至少会准备个脚本哈。我们真的是，你知道我其实昨天晚上熬夜写稿，就其实我今天要有 deadline， 但是还想给你们录这期节目，就熬得很晚，然后今天早上真的是灵魂出窍，就疯狂塞点东西来给你们录节目。就还是想说，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准备，就提前十五分钟，生怕录不上，给大家对纯扯，对，这全是即兴，这都即兴了七年了，还没即完。
我可以，
我很开心，
我可以验证，绝对是绝对的 freestyle 现场即兴。
对，是的。接下来请叶子女士。
天哪，我好荣幸。好，大家好，我是树叶，可以叫我叶女士，然后在上海做建筑咨询的工作，然后来录这期节目是因为终于有一个我能说上话的话题了，还挺开心的。
蛮好的。其实就是北曹的节目就是还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经常错过一些热点，还有我还是发现很多话题是蛮值得聊的，就是开场先请你们吧。哦，对了，对不起，忘了
秋晨，我都打算开
这么
我身边，你知道这就是
我们四个女生是用微信连的嘛，然后有一个朋友是在我边上物理的和我存在在一起，我就看着他坐在这忘了介绍他，秋晨大佬，我错了，让你快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秋晨，然后我算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算码农吧，然后是这次过来找代币玩，然后被代币拉过来就一块儿聊一聊。
对，他昨天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来找我，
前天坐了4小时的飞机，然后昨天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
对，我觉得他都从欧洲往返两趟，然后昨天12点多才睡，今天早上7点被我拉去在食堂打饭，然后过来录节目。哎，就谢谢大家哈，就这么给我捧场。然后我们就是还是讲脱口秀，因为最近就前天脱口秀大会刚刚结束，然后这次脱口秀给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所谓的出圈，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完全不看综艺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电视，然后就不会看这些网综，但是脱口秀大会很多片段就在微博上还挺多，然后其中很多话题还是我很感兴趣，然后一些人是回避不掉的，所以就我还是看了这一期。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一直是个学习和门外汉的角色，因为当时我问大家来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大家就是自告奋勇的时候都还是，我觉得是我大概问了一下，就大家都看了很多，也比我了解的多，所以我就请就海岸你们随便可以 free 讲一下你们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脱口秀选手，不一定是局限在这一次脱口秀大会里啊，也可以是海外的脱口秀，或者是那种群口等等。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周立波的那个算不算脱口秀，就是
时
代
算。
我们今天在最开始我们界定一下，这脱口秀大家都讲的是广义上脱口秀，北朝在这个范围里它也是个脱口秀，就是狭义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后再来讲，因为它就是有一些形式上的等等，但是我们广义上都是相声也是一种脱口秀，
对，然后包括单人喜剧，
包
括各种访谈，
对，所以叶子你随便说，周立波是的，
是的，也算，
对，线上线下都可以，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会用电视看到一些周立波的脱口秀，然后当时就觉得他讲的虽然有些好笑，但是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后来又看到的是那个今晚80后脱口秀，就是王自健是那个演员，然后像当时那些李诞啊、王建国就是他们团队的编剧了，然后后来我好几年没看，然后突然就李诞就感觉是横空出世，他横空出世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今晚80后的那个蛋蛋，他就是那个蛋蛋，就还蛮神奇的，这是我自己看国内脱口秀的那个历程，然后看了国内的脱口秀，开始对脱口秀这个形式感兴趣之后，我又最近又在看一些国外的，然后最打动我的是那个黄阿丽，就是阿丽旺的那个，就真的是非常的犀利，对，攻击性很强，然后也非常的幽默，对，这是我看脱口秀的一个经历吧。
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觉得周立波让你不舒服啊？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还很小，可能还在上初中，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油腻这个说法，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很油腻。
长得
对，我其实真的都没
有点鬼美鼠眼的那种感觉，贼眉鼠眼那种感觉。
我其实我只说一下我个人感受啊，就因为之前就是其实我本科不是清华嘛，我本科是在那个上海华政，然后所以我就是在上海待了很多年，而且周立波他海派清口嘛，他整个在上海地区或者说甚至扩大到江浙地区江浙沪地区，其实他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就是我当然我主观不评论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喜欢或者说不喜欢，但是整个从就是客观受欢迎程度上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对，这个其实是不可否认。
我也想讲，就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说的 对一些个人演员的比如说个案的都是在节目里啊，我就 speak for all， 是大家都是主观的，就是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本来就是娱乐，我们北曹就是娱乐，也不是媒体，我们就是我们不是你们不喜欢也可以，喜欢也可以。我这句话是给听众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讲了一个你特别讨厌的那个，你就当做是求同存异，你就听听就可以。我们也不是什么权威，我们就是讲一下，所以不用特别设防啊，就是。然后另外是我们都被我们这些普通人知道的那个脱口秀演员，他们肯定都是成功的，就算是批评也是建立在别人的收视率和这个事实成功的基础上来讲，所以就不要上纲上线啊，因为我也想保护我嘉宾，想保护自己，就是不是说我们讲这个不行，然后就那种饭圈的感觉就出来了，大家不要这样哈，我们还是老年人，还在上一代就是那种想法里，所以就是只是单纯的跟大家聊天。我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周立波，而且其实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喜剧文化或者泛语言类的节目是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的这个格局。因为我是一个在就是比如说青春期在郑州度过，然后大学在北京，就是可能会被分成在文化领域上会被分成偏北方，然后我就作为一个不是那么爱看电视也没有什么机会看电视的人，就还是主要是从比如说春晚这种官方的特定的时候接触到语言类的节目，我就会发现它是真的特别北方。后来其实有很多人给我就说过，就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反映过，就是这种相声啊小品这类的节目其实就是北京以北的主要受众，
就是天津
上海
天津中心，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上海和南方就大家真的 get 不到相声的点，也 get 不到这好笑在哪里。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域性和地方性也比较明显，是因为我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周立波这个人是真的是真的就是所以其实刚刚讲到了这个，我觉得还挺明，因为什么，因为本质上我之所以，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我发现有一个区别，不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写稿，但是也顺便就是因为是同一个主题嘛，同体操作，就是一鱼多吃。我就看到了这期脱口秀大会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叫 Nora， 然后他的第一期节目是他用不同的语言来做脱口秀，对吧？那期，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个人能力特别强，然后他说他会用英语、日语来做，然后其实你要知道他展现的那个主题，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小的段子就是他觉得上海人很洋气，但是北京人更霸气，然后他说北京人说自己姓就是我们到了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的后，因为我姓侯，然后而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就姓侯嘛，他讲这个我就异常深刻，然后笑翻了，因为我上一篇在端传媒的稿子的那个姓就会写成了时候的后，然后他就讲到那个我的姓不是乍暖还寒时候的后，而是什么那个王侯将相的侯，对对对，然后他说的那个他其实还是不太擅长说北京话里面的这种特别绕舌的话，
对，
但是他用稍微带上海腔说出来特别特别搞笑，然后另外他又说那个就是上海说自己姓房，我在黄浦江有两套房的房，然后其实这个在网上很多人骂他嘛，就是说这是上海人的优越感，然后
主要是李诞带来的节奏
啊，就是确实这个互动很有趣。我想讲的就是首先这个我觉得互联网是脱口秀其实是个很开放的这个一个东西，它不存在绝对正确，因为本质上它是开玩笑和讲笑话，我想把这个放在前面，就是我们也不是说要上纲上线或者什么样，但是它确实折射出来很多东西。其次呢，其实脱口秀特别优，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一个时时刻刻沉浸在各种反应和情绪里，然后它就被创作者二次生产或者被别人解读，然后又出现很多别的文本，这个其实我，而且他还挺在乎情境的，因为我个人看很多微博上以前古大白话，其实这一批这个翻译字幕他们就是转这种就翻译一个脱口秀火 的,、
哦、的，
其实我看我不能说我系统的看过或者看过很多，但我的列表里就首页里有很多这种翻译，而且有个叫 Max 几几的人，他就发 翻译特别多，然后他每次边翻译边骂人，他经常放生肉，然后别人就说为啥没有字幕组，然后他就骂得特别难听，但我就特别喜欢，你知道吧？然后所以我还是我个人觉得我看其实就对我自己而言，我只看过这一期脱口秀大会，那我看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别的，就是美式脱口秀，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套路，就是在美式脱口秀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就这个种族
传统手艺，
对传统手艺就种族就不同的，比如说德克萨斯州或者某个他们的地方的地域开的各种梗和玩笑，
最近是骂川普。
对对对对，包括非常 political 嘛，就是各种各样的梗，然后其实我发现在 Nora 的那一期节目里就很典型的用到这些，比如说其实所有的中国脱口秀如果他要说给外国人，他一个最大的亮点或底色或者制造这种悬疑差异或者喜剧效果就是他的华裔身份，这有太多可以搞笑了。你们看，就是包括新加坡，包括早期的黄西，天啊，这简直就是他们的脱口秀名片。然后所以我发现其实在我的认知和这个比如说脱口秀地图里，我会觉得 Nora 的那一期啊是比较成熟或者我心目中的这个就是 stand up comedy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作品，它明显的带有创作的痕迹，和创作的
一个方向，
一个对对对，就是你会看出来它的 craft， 然后在我个人和我的认知里，我觉得它很好笑，但后来大家批评很多，一个是就是可能他对北京和上海这种调侃，我其实发现就是在一个底色，就是美国的或者在海外文化里，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或者讽刺它作为一种表达是很宽容的，
对，
其实
大家接受这件事，
对对对，其实
这是正常的文化的。
就我们发现，在美国的政治正确的要求度，其实生活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场合里的政治正确要求度是高于，比如说我认为的中国。你在中国的真公共场合或者工作场合说黄段子，或者说政治不正确的话，或说特别种族主义的话 ，nobody cares， 而且没有人敏感，没有人反驳你。但是如果你在脱口秀或者公共领域，你表达出来了。北京人很霸气，上海人很洋气，这种区分，或者我在上海黄埔有两套房，就哇塞，大家就很敏感。但我发现在就是我理解的美国，因为我不是专家哈，但是我就是浅显的一点点，就觉得在美国是你在生活中，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说 racist， 你说这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不可以接受，而且大家会敏感吧？我不知道啊，因为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但我想象的是这样，或者我 get 到 sense 是这样的。但是在他们的这个脱口秀艺术里，这些话题就被翻来覆去的，因为有很多反女权的脱口秀，就讽刺女权吧，也有很多反，比如他们就真的支持堕胎，或者就是在人种上讲很多这样的笑话，其实很不政治正确。有一个大师忘了他叫什么，就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其实还不是说所有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也吵来吵去。但是我觉得还是基本的呈现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 Nora 那个因为他讲了就是黄埔两套房这种事情被批评，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哈。但这些以上的想法也都是我的主观。然后秋晨刚刚说到就是李诞讲了一下他有这个所谓的压迫性，你怎么讲李诞的这个想法，或者大家怎么看？
这个人观点啊，我的感觉是李诞真的是为了节目好看去这么说的。他因为李诞其实包括很多他那个效果公司的演员和那个脱口秀的那些人，然后也是出来之后就是说其实他们赛前会有读稿会嘛，然后一般情况下像王建国呀这帮像资深一点的，他们会去帮他们 review 一下稿，然后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或稿件上的问题的话，其实他们会在赛前就会说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那 Nora 在当时是首先是脱口秀大会的就是刚开始吧，刚刚开始可能第一期吧，然后那李诞在这个时候就是抛出这个话，而且成功引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不得不说结果上来看那个是帮助这个节目就是吸引了很多的话题进来，而且也让这个效果变得就是让节目的效果变得更好，冲突性更强。当然就我个人看到那一块的时候，其实 我是对李诞的那个评价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因为我觉得有点过。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当段子讲这句话，
嗯，
那 OK。
嗯，
但是如果李诞的那个位置是，他不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嗯，
他是一个领校园，而且甚至是公司老板，然后带有评委身份的一个，
嗯，
就是这样的人，他去评价的话，会有点，会有点让有点打压脱口秀这帮人的创作热情。
嗯嗯，
就是他们会可能会在创作下一个段子的时候会想。
我不要有压迫性，
对，我是不是会给观众带来压迫感。
嗯嗯，
但是冒犯这种艺术在脱口秀或者这个太常见了，
嗯，
就是你不可能因为说你怕得罪某个人或者是某群人，
嗯，
然后你去不创作这个段子，哪怕你先创作出来嘛，创作出来然后读稿会的时候大家觉得哦有点过，那不适合在很大众的媒体当中去放，那就删掉就好。
嗯，
但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打压他，这个时候是有点对他后续的创作会有点影响。
嗯，但这也不重要吧，反正我觉得这解读，而且确实诺亚第二一个没有表现特别好，
就
是第二段，
就是，可能也是个人的感觉吧，就看到就是被打压之后有点代入感，
嗯，
就觉得哎，要是我在那个台上然后被这么说，哇真的是要疯了。
对对对，是的，就但是他线下很成功啊，而且，而且我还蛮喜欢他的，而且就我个人觉得虽然他这次这个所谓的比赛不认，但是他让我知道他就是，我觉得以后要是有机会线下我还是会愿意去看他的啊。然后我们过了他还就是你们还有别的印象比较深或比较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或者作品吗？
啊，我比较喜欢好几个女演员，比较喜欢思文。思文这一季就第一期完了之后他就退赛了，但其实一直之前挺喜欢思文的，就一直说她是脱口秀女王。对，然后之前从那个，
你来给我讲一下。
哦，对，之前从那个今晚八零后的时候，思文跟程璐，然后他们就都有在里面，然后思文一直就以自己，基本上就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就讲自己跟程璐，然后讲自己的家庭，当基本上光自己的个人经历那部分，就每期都可以讲得很精彩，然后每期都让人挺期待的。然后他给自己当时比较火的应该就是他说他跟他老公程璐啊，现在应该已经讲前夫了，
嗯，
对，就他们俩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然后一下子就还挺火的，然后一直说自己啊，自己是一个独立女性的人设，然后到后来这一季，然后刚开始他们俩就爆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就思文自身，对，然后思文自身，然后也就。家庭生活各种方面也出了很多问题，然后当时我就看他那个退赛的采访，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本来脱口秀就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那现在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把自己弄得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带给大家快乐了，所以他就先把自己先调整好然后再来参加。我就觉得就还挺喜欢他的。对，虽然大家都说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然后什么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从自己的伤口里面长出花来，但是我是感觉就你真正的去把一个很就生活中可能不那么好的事情将当一个那种比较搞笑的事情去讲出来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很大的那种很大的就是很强的心理建设的，我是觉得的。对，所以我就觉得
对，
就像对，就还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然后我就感觉，像思文之前有讲他的各种，所谓生活中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能把那些讲的就没有那么沉重，然后就虽然也很搞笑，但是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透露一丝悲凉。对，所以我就思文这一点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然后还有杨笠。杨笠这一期我感觉个人风格还挺明显的，然后就像有领校园说他就杨笠一出场，
哦，我特别喜欢那种呢，他会用鼻音发出来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是学不会的，不是说他那个脚本怎么样，就是喜欢。你接着说。
对，杨笠的话就他讲话讲脱口秀他老喜欢带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虽然就感觉很多人就讲就带那种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出现在他的脱口秀段子里可能也没有那么令人不开心。对，就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他最近有一期有在讲说他比较喜欢追那种大家看起来貌似他配不上的那种人，那种男人，男生当男朋友，然后如果他们一起走出去的话，大家就如果大家都说哎呀他俩要是差不多的话，大家说哎呀郎才女貌这种的，哎呀没有意思，然后要是直接就找一个高他很多的，然后大家他们走在一起，对对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真的是有点酷，我感觉。
我来呼应一下，就是梦女孩的这一段啊，我是不看网综的，真的，我是在今年夏天就各种零零碎碎的时候，就是看到微博上转他的片段，就是他没有 cut 嘛，因为其实一般七分钟，对吧？
对。
啊、嗯，然后有的是会缩到三分钟，然后把他的金句短出来，有的就特别就直接截屏，然后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就是 subtitle 字幕。嗯，其实杨笠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期特别一个比较现象级的女选手，就是她是最突破了话题安全性。然后其实我想讲就是什么是好笑，我们回到这一点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好笑，或者为什么我们会发笑，这是一个这是什么我们情绪的一个魔方和魔法，它也不是一个公式哈，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致笑规律，是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哲学家还有心理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说到，就是所谓的出乎意料，或者你有一个期待，然后一个东西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生理反应，就会觉得这个好笑。但是它很多很多别的更深奥的这个东西哈，在背后支撑。嗯，然后我就当时啊看好多论文，就发现其实这好笑和快感还真的是两码事。
啊，是的，
其实好笑和快感是两码事。
对，
我想讲就是比如说我没有攻击意思啊，我觉得这期这个但是我没有对比就不好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一期吐槽大会的冠军王冕是特别好笑的人，但是他不给我带来快感。
嗯，
他的好笑是他就是那种形式，他的呐喊，然后他不断的回文，他的脚本和策略非常的工整，也看出来那种 craft。这 craft 不是脱口秀的 craft， 而是他作为一个说唱和段子手的 craft。
对对对，
啊，其实他应该去做 rapper。我开玩笑，
他是正经上过草莓音乐节还是什么？
哦，反正其实他的那个他的技能是很不错。但我想讲就是杨笠是给我带来最大快感的人。我们说到快感，其实就更接近一种所谓的我个人是就是原始的情绪，或者我们对酒神，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快感？我其实从文本里就能读出来，他有释放欲望，对吧？他讲我要恋爱，
是的。
他敢在最后一期讲我跟一个男孩一起在睡觉，我打呼噜，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对对，
嗯，这种欲望的正当性，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想要美啊，我要我爱所有的男生，以至于我不能从其中挑出来一个，这难道不快感吗？就是听到这句话是个女生有这种欲望的女生，有这种有欲望又不敢表达的女生，听到的这种欲望被压抑的释放。就会有快感，
尤其是这个语境是在就是
对对对对对，在
有点像李安的饮食男，那就是当年那个结婚的那场戏就有点这种
好笑跟快感的差别。因为其实刚我听无论是梦女孩然后叶子还有 Debbie 一直在说这些，我就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脱口秀会成为我的众多的爱好当中之一。我感觉就跟大家说的这些就是所谓的脱口秀的这些star 或者说名人，好像这种效应对我来说不是特别起作用。因为实际上我一开始对脱口秀或者说我到现在对脱口秀很感兴趣，是真的源自于就是我是无论是在上海还是说在北京看了比较多的线下的这种演出。而且说实话就是能够给我像呆逼说的就是带来很多的这种快感的这种表演或者说这种演员，真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就是普通的就是素人吧，应该是说就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star， 就包括像这一季脱口秀大会出来的李雪琴，就是隔壁的朋友。但实际上我之前就很早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喜欢他，就是从他那个吴亦凡的那个段子，
吴亦凡是吗？
对，我关注到他，但是我其实更多的一直是在看他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创作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表述什么的。然后到这一次就又一次现象级的这种爆火，像我之前在上海或者说在线在来北京就看很多线下的，其实都是一些 很素人，就不是那种甚至连网红都称不上的这种素人的这种表演。因为像在上海最开始，因为前几年很早的时候，效果线下组织那种像周六开放麦，或者说像平时工作日的这些开放麦，就这些就是比如说你我他，如果说你觉得想要去讲的话，你随时就可以报名，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去安排，你就可以上去讲。然后我每次站在那时候的时候，我就更多的其实我觉得那种现场，特别是素人讲基于自己的经验、生活啊、工作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觉得那种再加上现场的那种氛围，其实是很容易造成就是给你带来快感的，就相对于节目上面这些名人的这种或者说这种star的这种搞笑，我就觉得那种快感可能是对我造成的印象，或者说给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所以我也在想，就有可能，因为我之前一直或者说刚刚梦女孩然后叶子大家在讲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会是觉得，难道是因为线上线下的这种区别就多多少少，因为我们说在观看任何演出的时候，其实你现场跟你哪怕直播即时观看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人跟人这种这种近距离的物理距离上的这种接近，可能造成的感受会很大。但是刚刚 David 提到的就是这种快感跟搞笑的区别，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那当然我也是刚才想到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再讨论。
就刚刚豆王说的这个线上跟线下的这个，我最近有看一个文章，然后就说线上跟线下的话其实区别是很大的，就像这期的那个周奇墨，然后大家其实呼声特别高，然后但是他在线上讲，就在脱口秀大会现场去讲的时候，然后得票不是很高，然后就三条命，然后每次前几次都 PK 呼兰，然后就大家在现场投票不是很高，然后线下的人把他又投回来这样子，然后就李诞就一直在强调说那个周奇墨其实挺厉害的，因为我有在搜说周奇墨其实是单立人脱口秀的一个创始人之一，然后他自己其实本身能力也比较强，在线下的话讲段子也比较炸，然后就说在现场演播厅的话可能他们有字幕，然后有现场的观众，然后其实还可能还会有现场的各种方面的影响吧，然后在现场就是在线下然后自己讲那种就那种动作表演的那种段子可能反应比较及时，然后在线下然后就在那个脱口秀大会那种演播现场的话，可能他的那些有些自己技能型的东西的话，他那个包袱可能就不会响，然后其实还是有区别。然后昨天还有看到一个就说线上跟线下的话就好多就说那脱口秀能不能就是类似于直播，然后像这种形式，然后就有一个演员就说，如果我讲一个段子，然后大家等讲完之后，大家弹幕打出来之后，可能就是一分钟或者半分钟之后，然后我下一个段子有可能都已经讲完了，我得不到及时的反馈，我不知道他到底笑的是我的上一个段子还是我现在的这个段子。然后就说，然后还有就说他们现在那个脱口秀大会好多东西你现场播出了以后，就是就以节目的形式播出之后，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个段子在线下就以后不能再讲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线上跟线下就还是区别比较大的，虽然说线上的话可能比较有利于他们的那个个人名气的传播或者是个人段子的各种传播，但这种也会引发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段子比较火的话，可能引发大家的抄袭，然后或者你在线上讲了获得认可度很高，在线下的话可能就不能再拿出来讲了。其实我感觉就对于他们来说，线上跟线下的话其实还是要有很多的路要走的那种感觉。对，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线上和线下的区别。就是我没有在线下看过演出，但是我看过线下的点映会，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期播出前一周的时候，那个效果他们有组织，就是现场很多人在那个剧场一起看脱口秀大会。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其实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我都要笑死过去了。但是后来我又在线上就是又重新看了那期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好笑。
线下可能是因为有那个场在，就是身边有观众，他会笑，然后就会显得本来有一点好笑的东西就会变得十分好笑，这是场域的一个问题。
哦，这一点我跟你讲，我特别能理解。就我见了刘思义，没有任何原因，我们两个就开始笑，然后我们俩就越笑越大，你知道吧？就是我想说，我刚刚想讲的这一点，就你们刚刚孟女孩讲线上线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这差距也太大了。我觉得人其实我们真的要意识到自己是个动物。
嗯。
就
很多反应还是生物本能、
对，是生物本能。就我们的情绪镜像，我们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影响，一个人被一
是需要回馈的
影响，这怎么可能和能和就是你在手机里
感染力特别强？
你知道为什么抖音那些很傻的，就是那些特别傻，一点也不好笑，放个狗，放个猫，然后咚咚有一个悬念，然后就是那个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然后你就会笑。
对，包括 B 站之前特别火那个黑人抬棺，各种梗，
对，
就只要那个 BGM 一响呀，然后立马就。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被编了某一种码的机器人。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最有效、最直接、最好用的码，就是你周围有人笑。其实我就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几个人做个实验，我们几个人到街上找陌生人，然后围着他一起笑，你看他笑不笑？
对，
之前不是还有人做过这种，就是算是小实验，就是你盯着另一个人，然后你就不停的跟他说，你赶紧笑，赶紧笑，赶紧笑，他就会笑。
对，
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容，就是你疯狂跟他灌输，他就会笑。
所以我很想就这个及时的互动和在场，我觉得本身包括肢体语言。其实差距特别大的，然后刚刚其实就是大家触及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幕后，就是为了线上表演和为了现场表演的制作本身，我觉得就应该有区别，就而且现在显然是有区别的。刚刚我忘了是孟女孩还是叶子讲出来的，就是其实比如说在线上讲过段子，线上线下不能用，但是其实线下的演员在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他们巡回走场去全国讲一些相重复的段子，其实是 OK 的。那他们其实在用到自己的才华或者某些段子的分配上，或者在参加为了自己的 reputation 或者让自己更出名，那这些策略显然是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背后还是很应该的了。这又谈到了一个，其实就是以脱口秀或者我们说的语言类节目在创作上，我觉得在中国应该还是个作坊吧。我个人我就没有到达
算是
很好的工业水平。
是，
对，基本上就是李诞的效果文化一家独大，然后基本上行业标准。然后就他们这季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邀请了别的俱乐部的人来参加，然后一下子就感觉其实会很好。就尤其周老板他本来就是单立人的嘛，所以就别的俱乐部来参加的话，就不显得就说像是李诞一个人在玩这件事情。如果有别的人参与进来，或者行业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话，就能带动更多的发展。而且李诞感觉这一季本来也有意去提携更多的新人，然后就包括他们一直常说的，有更多的新人进来，然后这个行业才能永久的发展下去。因为对，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到底就是如果从创作的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就这个它真的是能够形成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类似的吗？因为像上周我才在我朋友的引导下去玩了一次那个剧本杀，然后我才知道像这种娱乐活动已经有那种就是非常专门成熟的这种剧本创作的这种产业线的存在。但是因为可能我自己最主观的感觉跟印象是脱口秀是稿子的写作也好，或者说表演也好，其实是完全因为我的理解脱口秀应该就是像Debbie 所说的就 stand up comedy， 然后那更多的就是完全就是他自己的一些personal 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感受，这个的话是能够或者说现实已经是有这样的成熟的创作产业链的这种存在吗？
没有，
我想想，刚刚我说的
是，它跟相声不一样，没有，
就是我说的这个作坊和工业的水平真的不是讲的工业的工业，就不是离散工业、流程工业，我们每个人写一个什么，或者它有一个，我讲的是道和术和针对这种文化创作形成一些比较好的标准，或者带有一些共识，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我背后我来具体落在一个什么上面啊？就回到，其实这一点提出来的特别好，就是首先啊，我觉得 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期这个脱口大会，我现在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也很好笑，然后也出了圈，然后不论是李诞他们这些想法，我觉得就让好像我们的综艺和这种大众文化显得终于有点还不错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同时我想讲，就我真正看了节目本身很多啊，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很优秀的，除了杨笠啊，或者尤其是双胞胎，其实双胞胎是显然在带着一种特别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刻意的创作的意念在做的，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够好笑，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你看双胞胎后来就在人物的采访，在随机波动的播客里，在这些就是特别主流，特别比如我们相当于有一些质量的他们的访谈，你会发现就是完全是知识分子在背后做这个脱口秀创作，至少是学生的这种文人气，哇，那喜欢的书都是就是拉美文学的这种气质。那我想讲哈，就这个时候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创作不可能作为一种作坊，不可能在永远谈自己，谈小我，谈我在生活有多惨。他们做的尝试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工业带来的那种在创意和情感调动上用成熟的方法再加上自己的比如说感情等等，他当然不是某一个化学试剂以后加在这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对吧？这个我做的这个作坊和工业的比喻就指的是这个创作理念和创作工艺在文学或者文艺创作或者在文化创作或者在脱口秀创作中能够展现或者能否到达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然后我想讲我们来看一个就是对比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天和秋晨早上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昨天晚上讲美国脱口秀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人崔娃，就是我在问他之前我在想其实美国的脱口秀或者他们非常这首先是很成熟嘛，这种成熟不光是美国，其实我们再溯源一下，脱口秀起源于英国，但是在美国兴起，他们最开始是地下的各种酒吧，地下酒吧里面的文化，就是那个时候是底层人民没有办法去消遣，大家就是晚上在酒吧待着，然后有个人在那里专门讲得好，就是也是 open mic 你自己也可以去讲，然后讲得好之后这个酒吧的老板他就会愿意给你在那个地方留一个场子或者把黄金时间留给你，
因为当时很多时候是为了吸引人进酒吧，
对对，
然后
是酒吧招来顾客的手段之一，
对，那个时候他们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脱口秀是不卖钱的，
对，
那个场子就是酒吧的场子，
酒卖钱，
对，只卖酒，然后你进来听脱口秀是不要钱的，
对，
然后你买酒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说就跟驻唱歌手是一样，
对，但是我们还想讲一个这个特别有个典型的就社会历史，在于那个时候的地下酒吧也有就是大家讲对吧，除了搞笑那还有什么样能够吸引人，其实就是色情和煽动和等等，所以当时就有出现非常多的地下行业嘛，所以就是这些鱼龙混杂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吧。但是同时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好，是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然后政治风起云涌，其实脱口秀是地下文化在反抗审查制度，因为当时讲很多色情，但是色情警察在到处搜查，当时讲非常多的政治或者讲很多的民权运动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言论的不自由在各种抓人。所以你们要是看过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Larry 什么，他就是一个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这个原型就是他当时讲色情而非常讽刺非常犀利的一个人，他就不断的被抓，然后他就被律师他就打官司，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这种东西就是要跟那个 The Second Amendment 就是第二就是言论自由那套宪法是相冲突的，然后就把他的经济情况搞得很糟，他后来吸毒死了，是个很悲剧人物，但是他在脱口秀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他自己本人被认为是这个就是脱口秀的 icon， 然后影响了很多后来的脱口秀发展，也因为他们这些特别出名的人，他们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走出酒吧来到主流的电视或者脱口秀，就是他们也是从线下走到线上，就用我们刚刚的那个讨论来套用一下，但是他们的这些表达都也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辩论的文化讽刺的文化和可以一种就是所谓言论自由的文化而带来非常多的冲突，然后我们就想讲到崔娃就是这个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了，就是他本人我个人认为是集合了我们在比如说在文化工业创作上的这个 craft， 就是他的口语 他的语言能力，他对各种对他口音，他我们就是即使作为一个非英语的母语，也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真太厉害了。然后他甚至在德语或者别的上就是段子，对，包括希特勒，他开那些段子，
南非总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讲，这其实可以是习得，甚至可以模仿。你说他有没有语言的天赋？当然有，但我不相信他是 born with it。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比如说翠花是明确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见，对，我就说其实我从来，当你跟我提到他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他本人好笑，他的话总是在就是让我发笑，但是我在我心里他是个意见领袖，也就是他在不论是辩论的能力、语言的逻辑和学识，或对政治的理解，或对生活的理解，或者对某一个议题的理解，是有非常多的深度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这一个人他就完成了这种创作上的工业水准，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工业，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那种化学的工业。然后我就对照这个啊，我不是说这个一定好，或者我觉得中国脱口秀的本土化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来看这次脱口秀大会，就我觉得我们还是起步比较晚，刚刚开始，这样做的现在就水平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昨天和秋晨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是所谓教科书水准的这些脱口秀演员们，他们的主题，他们表达的内容还没有到逻辑上，还没有到，
就是讲段子，
就是其实我就为了做话语的研究嘛，就看他们讲什么，讲恋爱是最多，每个人都讲，每个人都讲恋爱，还不是说我恋爱成功了或者我女朋友怎么样，都是讲我想恋爱而不得，这是最容易好笑，是最容易引起大家共鸣，但也是最安全的，其实也是最没有营养的东西。就每个人都调戏我的长相，我的悲惨生活，我住不起。然后比如说，当然，因为我还在想，我很喜欢王冕，我觉得他很成功，然后他也拿了第一，有目共睹的。然后我这不是人身攻击，只是作为他做一个分析嘛，因为他比较显眼。你看他在决赛的那一个，就是他的说唱，就是三段。其实这在文字游戏上已经是我认为是工整而完整的作品了，他不断从这该死的温柔，还有没有体面的离别，和最后升华到什么生活对你不好你给他一巴掌啊。但其实他真正做的是报之以歌，对吧，他是所谓的一种知行的不合一，他喊的是回你一巴掌，但其实他做的事情是报之以歌。那他讲了哪三件事情？女朋友被抢了，女朋友分手了，
对，
女朋友是被兄弟抢的，和我租的房和我盗的车，这些话题其实
很小的事情，
是搞笑，对，是搞笑，是段子，但不是快感，没有认同。你说他体验了怎么样的社会冲突？你非要说当代青年的这个，你把他往上无限上升，能上升他的房价再贵，这他不触及任何一个社会的尖锐矛盾，不具有任何冒犯性，没有挑战。我还想讲，我的这些评论都不是评价他个人嘛，就是他的粉丝，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这种感受，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会把他放在这些演员的个人能力上，我不会责怪他们，我觉得这是环境的产物，就是第一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允许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是觉得他们做不到，而是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做。
但是王冕其实第一期他的作品就是饭圈女孩的那个，
我没有看，有，
但
是我的失误，
对，他那个其实是
不敢说，
就是肖战、王一博之类的，这就是
不敢说，
可以说的，没事。
对他其实，对他其实还 OK， 就是而且他那个歌是因为他是拿他当前，反正前一二场的段子吧，然后他那个歌我是在草民音乐节听过的，他是原来就唱过，但是他稍微改了改，然后在那个拿到脱口秀大会上来再来一遍，然后那里面是有一些就是讽刺啊，然后冒犯啊之类的，然后去影射一些东西，而且说的也还算直白吧，不过到后面就越来越安全了，他好像找到了这个线上让大家笑的密码之后，他就开始往里套。
其实我发现就是第一，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脱口秀大会不是，其实和线下最大的区别还不是线下线上线下，而它是个比赛，
对，
就是脱口秀呈现的这个策略就挺重要的，
对，
说实话这还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是在一开始做最好的，你后来没有
足够的脚本，因为这节奏很快嘛，也是一种失误。但你一开始就做的不够好，你会留到最后，你都到不了最后。所以其实确实王冕他也是很怎么说，很不能说精明嘛，精明是个中性词啊，就是在这里是个中性词，就很精明的把这些安排到，所以蛮好。因为我不是，就我一开始在节目就跟大家讲，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忠实，我也是个门外汉嘛，所以我没有看完所有的节目。如果这么说，那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还想讲，就是回到这个脱口秀什么的好笑，其实我觉得脱口秀的或者脱口秀的表演者是非常非常容易成为意见领袖，以及必须要具备，你必须具备了当意见领袖或者发表观点或者甚至有挑战和冲突和反叛的这些觉识觉悟这种意念，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搞笑的人。我是这么觉得。
是这样的。
如果你因为本身笑话什么好笑，回到这一点，我们这一段代码它的设定就必须是在一个不安全的边界意义上的摩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按部就班按照期待来做，中规中矩，他就是不好笑。
与其落空才会有情绪的这个动。
对，他构成情绪落差的本身其实就是意见领袖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在各种就是有对撞的东西中找到这个所谓的笑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其实本质上也是脱口秀的魅力啊。但是我想讲它的最反面是什么，我们来讲，其实中国一直有特别传统的喜剧或者语言类艺术，相声小品
很像。
但相声小品它最饱受诟病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在每次春晚就哇看完春晚气得要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其实并不是在我们认为是有价值有意义，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语境下，种族宗教冲突就是女权甚至是堕不堕胎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脱口秀的原料和素材，对吧？那在中国是什么？老弱病残，撑颠吃餐。
是，
对，就是嘲笑弱者，嘲笑老人，嘲笑哑巴、聋子，嘲笑这些，
弘扬传统美德。
不是所有的哈，我想讲，首先第一是不是所有的相声都是这样的？也有很多很好的相声作品，比如说郭德纲，郭德纲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其实他说我要反三俗啊，或者他在讲高雅什么，他对这些时候他还是会有一种那种的反抗，你明白吧？但是
而且其实相声因为在中国时间很长很长，相声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对，我们来讲，如果就是这个也是个特别大的话题，但是无妨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其实相声也很民间。
对，
相声其实我想讲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农民起义就是个安全法。我一直在讲我们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巡回，就是允许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允许农民起义，就已经让这个就不是某一个皇帝他稳不稳定，是这个地主君主制的稳定就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法。相声就和那些武侠和我们可以考科举和我们考不上科举还可以走农民起义这条路构成了，你就是做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有很多种情绪宣泄的方法，
你可以不停地找自己的口子。
对，以至于你不至于走这工业革命这条路。但这里全都是我在瞎扯啊。其实相声一直也是所谓在更比如说清以前是民间艺术，是大家去听三国，去听水浒，去听评书，去听这种时候，他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正义被伸张了，找到自己对标的这个社会宣泄的口。所以其实当时很多时候相声也反映了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等等等等，也有讽刺贪官污吏啊等等等等。
对，因为当时相声是其实也分两派，是就是分浊口和清口。
那、哦、对，浊口混口。
对，就是因为相声其实刚开始来源的时候，就是一部分是来自评书嘛。
对。
然后另一部分其实也是来自于就是，就像那个京八，就是京八鼓还是什么东西，就是
大鼓。
对，那些唱腔的一些东西。然后相声这个词本身还有模拟声音，
然
后模拟隔壁邻居的话，这种类型的这个意思。
是的。
然后所以说它是很民间的，它是非常从底下往上走的一个东西。
对。
当然它后来之后相声就被
收编了。
对。
就寓教于乐。
对，就是在某一年发生了很质的变化，然后。
是的。
对，然后相声开始走向了就是工具类的原
用。说实话，就是我说更直白，是治理术。是这里说是一种贯彻了某种想法的，它是这个怎么说是更复杂。它首先第一致命的是流失了自己的观众， 流失了剧场、
嗯、
流失了茶馆啊、嗯、说实话
对
他的剧场就是他的茶馆，然后其次是所谓这个我们讲各种娱乐形式和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就让这种古老的传统剧场就是所谓的茶馆也是，你说现在北京人还有谁去喝茶去茶馆喝茶，这件事情就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不在了但这个扯远了哈，或者但说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要讲这个中国脱口秀的本土化，你完全忽略相声也很难做到。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的脱口秀编剧有一些还有相声的底子，
王自健
对对对
就是相声演员
出身，对对 这是秋晨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传承本身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照搬美国那一套，不能做到照搬美国这一套，我们想绝对照搬的东西特别多，但是这也不行。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脱口秀大会它也不是美国的那种特别我们说狭隘的单口喜剧或者 stand up 或者 open mic， 它都不是，其实它甚至连那种就是主持人一个我印象中主持人一个对谈的那种对话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它是两者各种就是杂交出来的一些东西，嗯，然后，对，所以
但是
这是我在看，
就是我其实刚在听，包括你还有秋晨就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就实际上我也是我理解你们的疑虑或者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对脱口秀的期待是什么？就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好，或者说一种喜剧形式也好，就那我们到底要对它的期待到底是应该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说具体这个期待它能起到的作用或者是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就比如说当然它比较好的、
哦、
比如说像翠娃
这个意思，
嗯，
对对对，其实我回答你，就是我不觉得我有期待，我你知道作为一个前天才接到任务然后就疯狂补课然后找这些资料人，我其实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并没有期待，而且其实我做节目之前就因为在写篇文章嘛，然后就跟编辑讲我不觉得，就是我们来讲现在其实现在的脱口秀也不是说做到了完美，我们看到这次杨笠受到的攻击，然后大家把就是性别议题在脱口秀女性脱口秀演员中的表演被称作财富密码，然后很多人就说这样很恶心，然后就觉得很装，就很看不惯杨笠，然后就很多冲突嘛，包括就是网上有某位大学就是啊前那个奇葩说的演员开始怼杨笠，对吧，这些事情发生了，就是你说我们对他有什么期待，我甚至都想说啊，就是他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我甚至觉得他可以走得更低，他可以更段子，他可以更没有营养，他还可以无限抖音化，那这是我跟我的期待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是就是其实作为文化生态他应该自由的生长，就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就是李诞在最后的一个在腾讯的采访里说，其实每个脱口秀演员要找到自己的观众，这并不是观众要去改变脱口秀演员，或者以脱口秀演员去改变某一个观众啊、哦。我觉得他回答还是很聪明和精明的。就是我想讲，就是像我在我的心目中，这些脱口秀演员的光谱啊，比如哪怕在特别优秀的这群人里，我觉得比如说双胞胎严艺妍、岳是特别偏向编剧，然后特别有创作欲，特别有观点，以及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气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找到和他们脾气相投的
观众、
嗯、也看出来了，你看他们之后虽然没有走到节目的最后，他们不是那么好笑，但是各种文化类人物和随机波动就采访了他们，这是一个显然的，我们现在在讲就是生产式文本的这种从葛兰西文化霸权到这种全民参与的多融媒体的创作形式里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种互动和结果。那我们再看比如说特别搞笑的是赵小慧，他
可逗了，
采访他对就是他特别好，其实他特别好，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演员，我觉得很可惜，但是你看他是最后、
嗯、
他是那个什么中国工人杂志社去采访他，然后他把这件事情作为二次的生产又加到他后来的段子里，就是这种互动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对吧，他们是谁和他们怎样呈现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也想讲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要求脱口秀演员一定要往深走做成是就是意见领袖，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其实文化就包括你不说脱口秀，就有人经常因为我自己就所谓的写评论，或者大家会把我之前因为当过一两年的记者就初级记者就当做媒体人来跟我讨论，就 就说啊，你看南风窗写的稿子是不是特别不到水平？我想告诉大家，再有比如说专业媒体和高大上的媒体之外，就首先要允许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小报、色心山报，就要有允许有各种各样低质量低水平的市场媒体来填补非常多，就是没有要求但是就是有市场的市场。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就是在媒体和文化这一个话题上是非常自由主义的，我可能在其他经济议题上没有那么自由主义，但我在这件事情上是认为，如果有一个脱口秀选手他就在他自己的小剧场里讲特别色情特别政治不正确特别煽动的话，或者和我的政治观点是绝对相反的立场，我支不支持他，我觉得他应不应该这样，我觉得特别应该，我觉得他会收获他的就是观众，我其实绝对不会带着一种审查或者对你有这种要高大上要有知识分子气的要求来要求他们，但是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多元，
这个因然和实然本身要承认实然的存在、
嗯、
再去提你可能有怎样的因然的 possibility， 但是我们很怕的是，或者我在这里唯一觉得不应该怎样的事情，就唯一的减法是我们之前类的各种各样的创作都被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干预过，它带来的结果是摧毁性的，它不但剥夺了开某种花的可能，就直接抽离了我们发展的土壤，它在就是各种就是危险的或者质量不高的这个就是作品还没有机会去变成质量更好的这个作品之前就把这个可能性给抹杀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唯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吧。嗯，所以我就是在讲个人偏好，觉得我更喜欢某些人更不喜欢某些人，说并不是那些人做的不好而应该像我喜欢那些人做向去，嗯，这也只是我的偏好，我希望每一种都存在，所以我没有那种就脱口秀应该怎么样的期待啊、嗯、我觉得就是中国其实很难能有原创的自己有本土化的，就是不是，其实日本做的很好了，我不是说日本没有什么脱口秀啊，日本完全没有这种，
日本有墨鱼
啊，对对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很多艺术形式上，我们就是所谓的舶来品到了日本就会被日本人做的特别极致，然后变成一个完全日本本土的东西、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各种舶来文化里就没有、嗯、好像没有一两个领域能提出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其实现在脱口秀可能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东西对吧，但是不要再把黄西变成央视主持人了对对，所以这个因然和实然和我的期待还是比较模糊的，我没有特别具体的这种要求，就是回答
我感
的那个问题啊、
我感觉就是那个要不要往深的讲其实也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因为就像里面有一个何广智，他一出场就感觉就很明显的就是那种很底层的小人物，混得不怎么好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其中有一期就讲那个地铁的段子，坐地铁的段子，然后就说他出去的、
啊、
对对，他出去的话他还要对他出去的话还要骑那个什么共享单车，有时候共享单车都找不见，然后就讲那种段子，然后对，然后那个李诞就在讲说，因为何广智是新人，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生活中的素材可以讲，然后因为可能现在相对过的经济上没有那么富足，然后还有很多就这种可以跟大家普通大众去共情的这些事情，然后等到后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话其实是很难再有这种素材的，然后让他就开玩笑说让他珍惜现在的生活，然后珍惜现在的经历，就等到你什么都过得很好的话其实就很难有这些，就感觉就普通大众能笑得起来，然后能这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最后一期包括那个王建国，
这点忽略一点，其实除了脱口秀的创作，嗯，其实写文章也是带有一句话说"愤怒出诗人"，啊，还有就是大家也有一个
是这样的
反过来总结的规律是，这个就是你特别生活特别优渥，你个人感情特别的幸福，你是很难成为一个文笔。或者在思想上极其有高度的，就我们看各种名家呀，他们都是生活有很多波折嘛，这点我是
都是在自己比较就苦难的时候出的精品，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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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也要呼应一点啊，其实我也不认为只讲个人的生活和小的事情就是没有深度，我想讲就是我们看到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不代表没有深度，就是这种和你只去谈特别高大上或者特别宏观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完全来自于视角的精妙和你把别人不注意到的事情注意到了，并且用一种手法来展现出来是两回事。然后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大家在快感中，其实在我们的心理认知上有种什么优胜感，或者建立在优越感上的快感，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冒犯和不冒犯的边界上一般卖惨是会容易被嘲笑的。其实这还是就是你说所谓的共情，对吧？或者所谓的跟他可以发生 relatable， 或者不想就是有那种居高临下感觉到这个脱口秀演员
压迫感，
对他的生活和你无法产生共鸣，是因为你想从他的经历中产生优胜感。我想讲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现实也比较合理的存在。然后这个手法其实现在也很安全嘛，所以大家也普遍都在用。那我不是在否定他，我还是肯定他的前提下再讲，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情来做得更好。其实你看李雪琴，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其实雪琴身上有一种就是拆解都市解构趣味精英的这种氛气质，这是大家很喜欢。他在之前啊，我是李雪琴，我这是清华，这
多
白啊，
多
是
啊，
对，
就很解构这个。
对，然后他故意，其实我想讲，其实我这个就是说，首先啊，我就是师妹的爱是超过了对任何人的爱，先表白。但是我们把他的喜爱放在一边来分析他的作品，比如说他的决赛就是耳屎的梗，至少是会变哑巴的梗。或者是他那个什么就是旅游环球死在路上这些我个人觉得
麦哲伦
对麦哲伦他自己也在长文总结说最后写的很拧巴太隐晦等等等等。我想讲的是就是在这些话题上其实就是我所说的这种你说他和何广智的小生活是不是一样的都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事情，其实是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好笑和他的这种 craft 就不如其实不如别人在创作上的这种精巧。地铁上的事情也非常小，但是一个他但是何广智说这两个观众来我这儿听脱口秀举着红酒装作自己从来没有坐过地铁最后被我发现，然后甚至两个情侣就觉得这个座位只有我们两个坐让半天不让你坐，这也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他的视角就已经决定了他有一种自创作的自觉性。但说句实话，我觉得雪琴现在还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本我的无意识。他当然其实我觉得他特别聪明，就是也可能是他已经绝对聪明到了这种无意识被他表演出成了无意识。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那个
对
就是面对大众的经验。
对是的，他本身其实已经很火了嘛，他在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他很成熟，他的成熟其实让我也会产生，其实我想讲他会在极其自然的情况下带给我一种幻觉，因为其实我并不了解他虽然是师妹，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就是我看他的很多采访 GQ 很多后面的，其实他平时很丧，然后他也其实很没有安全感，他不会和他不熟悉的人一起表演，但是他
也不喜欢和那种过多的人坐在一起。
对他、
这个 T 恤就是李雪琴他们的公司。
然后他在那个就是台上就有一种其实给人特别多的安全感和每个人都会很喜欢他那种亲和力。其实我想讲这是就让我想到了其实他在就是带大家用说的扮猪吃老虎的这种气质上，
对
他拆解了。我想说他其实拆解了精英，他是祛魅的嘛，就是我他讲遗憾的最好的半决赛里是他是从北京回到铁岭，大家就问他你不遗憾嘛，然后他说北京的地铁没有尽头，然后世界的都有尽头，地铁没有尽头，我在铁岭我就想要就是一系列东北菜
锅包肉。
对，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这就其实他给大家带来这种优胜感，就是或者这种城乡的就是大都市和家乡的这种
对
立、
对，我感觉这段也讲得特别好，
食物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也是 craft 的体现。这当然就后来的跨年自媒体各种各样的营销，他是我觉得他是这一次就收获了一致好评，然后就是也很好，这好的不用我们再继续说了，也就是我所说的，就是我不是说我在追求某种，我们一定要谈政治、谈人种、谈女权，对吧？像颜悦或者像杨丽那样，就是男人为什么有迷之自信这种，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触及那样的话题，但是还是可以展现出来一种比较理想的有对撞的东西，那
也可以引发一些思考。
在这中间， 对对对，这当然其实说实话也都存在我的过度解读，其实别人不一定在创作的时候有想到这些，他可能就是一种就是本我呈现啊，他不一定是带着意念和知觉的创作，但是就我们聊天嘛，也就是二次的再来，
但是我其实觉得那雪晴，其实李雪晴是有意识的，他其实包括当时就是喊话吴亦凡的那个，他其实在他创作之前，因为我关注他比较早，他之前其实也很奇怪，他是跟两个清华的一起创了一个自媒体，然后就对对对，
吃饭，
然后对那个是比较是在他那个喊话吴亦凡的那个视频还要红，还要比那个更早之前，他其实就是有提到说，就他的包括喊话的那个段子，其实他自己标榜他自己是个诗人嘛，他其实那个段子就是他就是以一种类似解构的手法创造的一个诗句的作品，他自己是这样去定义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他是很聪明的，而且有可能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层次他是这样定义自己的，所以有意跟无意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创作出了他这种类似很喜剧，然后又很受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现象，或者说或者说个体吧。
最近我也有看那个李雪琴相关的采访什么的，然后李雪琴说她当时那个吴亦凡那个她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有点无意识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没有想到得到吴亦凡的那种回应，结果一下子就比较火，后来她还喊话过很多大佬，就包括那个李彦宏，然后李彦宏也回复她了，然后对她自己来说她其实就一直是一个网红的身份，然后她自己有说就说感觉其实大家都有在说网红，但网红不知道什么时候莫名就变成了一种，就不是一种很正向的，就是有点那种贬低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觉得就网红其实寿命是没有那么长的，然后他这次能来脱口秀大会的话，他可以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吧，因为他现在自己也有在创业，他去拉投资的话，他去跟人家讲我是一个网红，他自己很多东西他其实不是很有底气的，他对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要想做很多事情，然后如果是一个网红的身份去谈的话，他自己就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限制，然后就这次能来参加这个，然后获得很多的好评什么的，然后他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很多都会有很多的改变，也让他自己变得稍微不那么丧了，对，就我感觉对他来说就这次确实收获比较大一些。
我自己反思总结了一下，就结合今天跟大家的一些交流啊，我自己反思总结大概是两点嘛，就第一点其实类似于有点类似于我之前跟朋友在讨论，就这次为什么李雪琴会这么就是现象级的就再次受欢迎，其实有点类似，就确实对于素人来说你会存在一个就期待上面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起步点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李雪琴其实一开始就无论她个人的后采还她一直塑造的形象，就是一直告诉大家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的，然后我也没说过我就今天过来打打酱油，然后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就是说哎，她说的又很好，就干掉了很多就专门说这个的这样的一些演员什么，其实这种期待上的这种落差，或者说反期待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惊喜，确实是会有存在。但第二点的话，其实是可能我个人更想强调的，就或者是今天就特别David 提到，就是快感跟搞笑的区别。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我从素人身上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同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素人，就也很素，那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通过他们很真实的，然后又觉得很贴近我的真实生活的这些，无论是段子也好，或者说他的表达也好，其实更多的能够产生感受上的共鸣，或者说观念上的这样的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互通，或者说理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的快感是要远大于就是去看那些所谓的名人或者说明星演员他们所就是创作出来那种成熟的这种作品啊，当然我也承认他们是确实很好笑，但是可能快感方面包括印象方面就没有来的那么的 强烈。对，我大概总结是这两点吧。
哦，我刚开始提问一下，就是就一个比较早就被淘汰了的那个张博洋，
嗯，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就对，因为
随心飞，
对对对，
但是我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那个脱口秀大会，
对，因为他
一直说自己要退赛，
啊，你继续，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很赞赏他对于比赛的一个态度，就是有好的我就上，没好的我不硬写，我就退了，
嗯。
然后反正我能写到哪儿写到哪儿，然后那个就不行了，你就把我刷掉就行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这种态度对于比赛来说还是，就是不管是他是刻意的表现的还是怎么样，因为本身拿喜剧或者拿脱口秀这种东西，它是个创作性的东西嘛，然后去做比赛，然后就其实是有点勉强的。在那种比较限定的条件下，其实就像 Rock 刚进比赛的时候说这么多新人，谁一年还不攒不出五分钟好段子？
嗯嗯，
然后但是当他们越往决赛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能就至少我这边感觉到的是结果还是很好的，就像王冕就是他用的那一套东西就越来越成熟，
嗯嗯，
然后他的很多脱口秀演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找到了这个应对线上的这种方法，就是应对现场跟线下的区别，可能他们就是很成熟了，
嗯，
然后但是在创作上，在文本的内容上就会稍微越来越安全，
嗯，
越来越偏于技巧，然后就所以张博洋的那个，而且张博洋当时的那个稿子让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些突破，因为为什么当刚才是想拿那个相声去跟现在脱口秀去稍微你可以说是对比一下，就是因为相声随着慢慢的发展，现在听相声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已经当然有时代的原因，比如说有无限量大家不去剧场了，有别的原因，然后那脱口秀这个东西至少我们看到他们在国外或者在很多地方是持续了很久一段时间的，而且现在还在没有往下走的趋势。然后那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的脱口秀尽量不要走跟相声一样的，就是这个路线，就是不要再变成一个相声。然后相声我们的传统文化嘛，那发展，它是从下往上，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是从下从上往下，
对对，它就开始
体制内了，
对，它就开始往下走，而且这个行业现在变得太小了，
嗯，
因为
哎，我的郭老师，
对，看有一些对相声演员的那个现在相声演员的采访，
嗯，
他们其实已经都是很有名气的相声演员，
嗯，
然后他们也承认说现在相声的行业太小了，
嗯，
已经容不下新人往上走，
嗯，对对，
他们就而且他们这些观众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成熟，
嗯，
就很愿意听他们讲老段子，因为讲新段子很多时候在气口上，在很多上面可能表演也不够好，这些
其实就是年轻创作者没有补充进来，年轻的观众也流失了，所以就失去了活力，也不需要他们。但是我觉得就是除了郭德纲和德云社吧，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要去市场去滋养文化，
对，
而不是政府给你点补贴，你每年就出一次，在春晚上露一次头。
相声每年其实国家是很
对，给很多钱，
对，是给很多钱的，然后但是依然阻挡不了这个行业正在萎缩，就是当然中间有德云社很好的撑了一下，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没有前几年那么那啥。对，郭德纲自己也说我救不了相声行业，
嗯，
就
是，
是
的是的，
对，他也是觉得说靠他肯定是不可能的。然后那脱口秀这个行业呢，就是现在开了个很好的，我觉得是至少是个很好的头，
嗯，
就是不管是通过班或者说自己内生，然后是一个不错的头，但是就很不希望它再变回，就是慢慢走一走一个热度过了就算了。
我刚才想说就是说就是素人跟那个已经成名的人去讲脱口秀的话，就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嘛，然后就其实这次走到最后总决赛六个人里面就只有两个老兵，就呼兰跟建国，然后之前那个呼兰就有说现在那个赛制就很残酷，然后老兵不死真的就只能自相残杀了，就其实有点心酸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更多的新人进来的话就会倒逼他们成长，我觉得就像何广智那期打败他跟周老板，就呼兰跟周老板，然后呼兰一下子就被激发了，然后就那个状态就感觉真的是最近几期才恢复起来的，其实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竞争吧，也是需要这样的，对于这个行业来说需要更多的新人出来，然后来 就倒逼老人更多的成长，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不然的话他们已经成名了就在那，然后就一直炒冷饭什么的，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不好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蛮好的，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李诞最后的采访，他就讲到他之前疫情其实他们蛮惨的，而且今年他是下了军令状，就是今年一定要办好。其实对于这个节目的幕后啊，就是看来大家还是没有那么关心，就是他办这个大会一个最大初衷是首先办节目有赞助有冠名等等广告，这对这个公司和文化产业而言是有收入，然后其次是他就说他当时找那些就是喜剧演员，每三个月的段子还停在三个月之前，就很急，所以他有一个，他没有直接说这个词，但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要有个赛马机让大家比，把你推到市场和镜头前，是尽可能的说和锻炼。其实确实像刚刚就是这个孟女孩说的，就是对大家而言是个磨练，这蛮好的。好了，那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谢谢大家，就是聊得特别开心，聊出了蛮多东西的，那我们就到这里，谢谢你们，拜拜。
Hi.
谢谢。
But baby, don't forget. But baby, don't forget. The way things were, do you remember how they used to be? On reflection, baby, won't do the same. I was the bad guy.